前面说到写作的方法嘛，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陈述的过程与时辰。时辰就会牵到时间，对吗？那过程就比较牵涉到内容了。好，我们来看，这一直到了民国43年在台湾善导寺的共修会当中才由浅而深编几句偈颂，编几句偈颂，一边编就一边讲。那时候长行还没有写出来，但是为了誓言，为了誓言很多嘛，好，啊，特别是大乘部分非常的简略了，都很简略，但是对于大乘的部分是特别的简略。到了46年的秋天，就把过去编的那个偈颂呢修正补写了，为女众佛学院讲说了。然后47年的冬天再加以修正三补，然后开始，那时候大概是偈颂，然后开始为自己所编的偈颂写下简略的解说。去年底在善光寺度旧历年，这才全部脱稿，就是全部脱稿，就是说那个解说呢也基本上都写完了嘛，那长安的解说写完。算起来已经经过六个年头了。这一部20万字的取整数了，20万字的成佛之道正在排印当中，所以略说本书的意气。什么意气呢？就是纵观一切佛法而向于佛道。诶，这个就是虚大师也是这样嘛，一切法门皆共成佛道，就是虚大师的意气也是这样。那所以依据虚大师的嘛，但是有他的不共的地方呢，就是如何去纵观。我刚才说到嘛，就纵观虚大师的他的之见，他是以增长唯心系的为主，导师他是以现空无明系，而且他对于如何去纵观，导师是依着人间佛教。徐老师有人神佛教，所以在知见在行持上还是有些不同。所以关于这一部分，我刚才说到对于那个注脚35的关于徐大师啊，徐大师跟印顺导师的异同，还有中国八的印顺导师评论啊，评论中国八以及他的两本广论，我们来看一下附录6跟附录7。但是很快的啦，其他的前面那个附录我们很快的这样看过去。附录1就是主要就是在谈导师不是在最刚开始就这样说到为什么会变我们佛教呢，佛法为什么是多才多姿呢？因为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的。也就是佛法是当然要信啦，因为佛法是宗教，但是不是只有信，它是理智的宗教，也就是佛法是信智合一的宗教。我们看第一个引文的，这个很快的看的哦。这个引的导师有一篇文章嘛，在就是佛学的两大特色，第一个就是信仰跟理智的统一了。一般以前就听老人家说哈啊，信可以信啊，但是不要太信，因为他说不要太信，他不是说迷信，他说信啊，信可以，但是不要太信，因为太信就迷信。但是佛法齁，我们巴不得信不够深，因为佛法信齁是跟智慧是吧，圣洁为因嘛，圣洁为因。所以佛法是自信智慧相应的信，所以信仰跟理智的统一了。信仰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宗教的生活，就是一个有目标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生活在有信心的，我们的信生活是有信心的生活，有信心的生活最大的信心就是宗教来的信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而来的信心。因为好，人生最高的理想最高的目标表现在哪里？宗教。这个我们可以去体会哦。我常说了，宗教有不同的看法，对吗？ 比较宗教学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佛教徒也有说佛法不是宗教。我说这个不是只是定义问题哦，导师说那个他的信念与看法哦，从那个印度支佛教开始以来就可以没有什么变化，导师在要把印度支佛教啊把它写成几大部头。第一个写出来就是说一切有不为主之论述以论事之研究，导师在自序又说了这个，他说到他的信念与看法，虽然现在看那个印度支佛教已经二十几年了嘛，他说看印度支佛教当然不太满意，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一些信念与看法又没有什么变，导师把它综合归纳八大信念与看法。第一个就是佛法是宗教。但是就佛法是宗教，但是不是不共神教的宗教了。不是神教，但是它是宗教，但是不是神教，也不是一般文化。什么叫一般文化？科学、哲学，就是除了宗教之外的一些一般的神。啊，有些法师哦，佛教法师也说佛法不是宗教，佛法不是宗教，佛法是觉者的教义。当然佛教当然是觉者教义，导致所以宗教就是宗，就是特殊经验，教就是说出来。但是为什么导致说佛法是宗教？所以宗教不单是定义问题而已，真正的说出来，我们就可以觉者了解，只有人才会有宗教。什么叫宗教？如果说那信心对吗？就是人类三大特征：信、勤勇、勇猛、信愿，就这个彻底的提出来。啊，人绝对不甘心死掉就完了啦，不会甘心。自尊、自重都可以在这里表现出来，但是这个我们自己要去观察，我们要去观察它啦。佛法是宗教，但是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就是三大特征：信愿。有什么慈悲跟智慧铸成，人类三大德行。所以我们要用那个宗教情操来带领着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宗教是人的那个最理想，人生的最理想的目标前面带领着，那宗教。我们的信念就把它充分的开展往那个地方去。但是不是只有信念，因为佛教不是只有信。宗教当然都是信，但是不是只有信，是理智的。导师在成佛之道是理智的，在秩序啊，前面是讲理智的。其实导师在其他地方，理智的、德行的，甚至有时候加上人本的，就是人间佛教，理智的、德行的，就是人的三大特胜当中的什么？理智的就是意念胜啊，德行的就是泛行胜啊。用人类的宗教，只有人类才用那宗教。那个不甘心死掉就完了，是吧？要所以那个究竟理想的目标，把那个充分的看到，要充分的看到，才能够去培养它，培养它。所以佛法是宗教，然后用这样的呢，然后去加强我们的那个信愿，那个最理想的目标表现出来，当然我们的信心、信愿就往那个地方去。我刚才特别时常就举那个创业家，是吧？大家要起创业的那一部分。这样的话他的勇猛就会往那地方去。但勇猛不是只有勇猛啊，佛教不是只有勇猛啊，像一些外道啊，只有那勇猛信愿是吗？搞不好很恐怖的事情就做出来了，是吗？做那恐怖的事情，他要回到他们的那个地方去了。那佛法看起来人家多荒谬啊，多荒谬，你看哦，所以那个地方一站不稳的时候，你看多荒谬的事情都出来。宗教所以不单单是我们的信念要朝着最高的理想目标前进，还要什么理智的、德行的，这个就是人的三大特胜啊。从人的宗教情操当中，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充分的开展出来。我自己觉得，所以导师为什么说佛法是宗教，我的理解了。当然这个很粗浅，宗教是要改善的呢，改善自己的那理想目标当然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改善起啊，就是人的三大特征啊，身心改善起，而且不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就是那些啊。所以这些希望了，我也那么努力这样说对吗？希望 希望能够触动到大家一点。这都是用义理哦，不是用那个。我虽然现在说的好像在鼓动啊，不是啊，好像有点像那个，像那个啊，基督教在那个鼓动人心，鼓励。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是义的证件，义的证件。希望我们要去观察到那些不同，嗯。所以这一部分啊，这两大特色，希望这个这样子去看它。我们看到。倒数第二段啊，导师的倒数第二段哦、啊，你看到、啊、就是、大写二，智慧的特性是自由思考，你看自由思考，你看，所以他多才多姿都出来，你看智慧就是这样啊，拣择分别嘛，智慧的特性是自由思考，智慧的作用什么？了解认识嘛，有观察的，其他的就各位自己去看他了，我只要去强调这一点啊，其他有那个。这篇文章是两大特色，什么？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慈悲跟智慧的融合啦。底下因为我现在要说到性质嘛，所以底下就下略的了。关于其他的，各位就看。我想翻到就是附录一的最后一个引文，就是第四个引文。真实圆满的大圣智慧，其究极体相可以从四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性质一如。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悲智交融。这两个就是导师前面那一篇文章说的两大特色嘛。性就是勇猛胜，人类三大特胜当中的勇猛胜。智呢，当然就是意念胜。然后第二个究极体相就是什么？悲智交融。智那的一样，就是那个意念胜嘛。悲呢，就是泛心胜啊。这不是就是把我们人类的三大特胜往什么最究竟圆满的方向去发展吗？这样我们就不会离开人类自己啊。所以我们一谈到要去究竟理想的目标，我们就不会离开自己去往天上看。我们成功的目标看到了，但是从哪里出发起？自己。你看这个讲的多扎实啊，没有离开自己。而且跟经论做了这么究竟圆满的去开展它，依着般若经的那个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把它开展出跟人类的三大特征做结合，然后再开展一切，然后这些跟无贪无嗔无痴做一些结合，跟戒定慧，那就是德行的根本嘛，是吗？行跟心都做一些这么圆满的做一些结合，这也是我们一再在做说明的，所以这些都没有离开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不单单是理论的，而且依着这个来行，然后有了这些什么福慧具足了，依着这个福慧具足了，福德智慧具足了，然后接下来就定慧均衡，就修止观了，修止观。然后修止观之后呢，就能够现正位。现正位就是那个理智平等，理就是什么真理啦，就是我们说如如理啊，如如智是吗？所以那个理智，那个理就是如如理，就是空即性啦，实相智呢，就是正实相的那个智慧啦。所以我们一般说如如智，也就是如如智正如如理，对吗？但是这只是方便说明哦，在证入实相当中免一切相啊，能所双免，所以导师说就是理智平等啊，就双免。理就是什么所嘛，智就是能嘛，能偏都是相对来说，但是平等空即性，那就证到实相了。所以要先有前面的福德智慧，就是目标确定了，用福德跟智慧，你看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悲智交融。悲就是道德，对吗？道德才有福德嘛，才有福德。智慧，福德智慧就是悲智交融，去大悲心行。往哪里去行呢？信愿的方向，就是信智一如，就是往那个目标前进。那个目标前进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成果要什么样？要有智慧，要有慈悲，就是要有福报，就是要有福德。智慧，这就是福德智慧，就是资粮嘛。等到福德智慧圆满，就是两足尊嘛，是吗？ 等到那个福德智慧具足了，原具足了某一段时间，这资粮够了，然后再去止观证实相，那就不会多恶生了。然后究竟圆满就成佛。嗯，这些都说得这么好，对吧？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一次一次的去更深刻的温故知新，体会一下。啊，这个就是说到这里就可以跟那个佛学的两大特色做一些结合了。但是我们这里主要就要看到信之一族的这一部分。然后第二个附录二也是前面说到了，就是义理的开导与修持的指示啊，都通过理性啊，有非常正确丰富的内容，而且多才多姿嘛。那这个就是主要就是理的中道跟行的中道了。理的中道可以就是缘起法，缘起法八部缘起不落两边，中道就是不落两边呐、啊。八部缘起那部就是一切法空。真正的一切法空才能够不落两边，空即性平等，平等空即性才彻底的不落两边。啊，至于行的中道就是不苦不乐，因为中道是要去行的，但是为什么叫做不苦不乐的中道呢？啊，注意一下了，就是歪道要去行，不是苦行就是乐行，不是苦行就是乐行，所以导致那个世尊就说不苦不乐的中道。苦乐都要离，但是不苦不乐不是有苦乐取中间呐、啊？为什么不苦不乐也是中道？中道就八正道，因为他的正见是跟理的中道八部缘起的正见，所以他行出来的自然就是不苦不乐的中道。这个就是理的中道跟行的中道，也就是义理的开导跟修持的指示这一部分。当然第二个引文那个皈依法，那个当然就是我刚才说到了，这个也是因为正就是中道法皈依法有三种，以中道法为核心呢、啊。中道法为核心，前面说那理的中道跟行的中道也是相对来说的啦，方便说，但是呢其实都是相对方便说啦，其实都是互相相依相言的啦。这两套引文各位可以去看它，这个可以说是温故知新的。啊，其他的引文都是在说明世尊所证悟到的那些法是不能够说，但是不说我们又不知道，导致说世尊要开示世尊所证到的法，开示是怎么开示呢？就是以圣道为中心做开示。所以佛学又有两类，要行见，行见的佛学，但是为了要行见的佛学，不得不要有义理的佛学，就正见嘛。啊，其他的引文基本上就在说以圣道为中心做开示，所以导师不是这样说吗？说导师是性空为明，性为了义的嘛，所以说说我重，但是导师说他重视空义，重视初级大圣经论，不单单是重视空义，更重视菩萨行，更重视菩萨行。但是菩萨行行见的佛学，不得不要有义解的佛学。一解佛学就正见，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之前导，这样提过之后，各位再去看它。所以我们现在闻思佛法就已经在修行了。什么叫在修行？正见之在修行。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啊？我们不是有解要有行吗？不是只有这样，但是这个就在修行。我们要从哪深得慧往文慧的方向？这一堂课在福音佛学院推广班上课。共修这样的形式是在闻思佛法，所以在闻思佛法过程当中，我们要让从深得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我这个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对吗？我们自己要知道要怎样，什么叫深得慧，什么叫文慧，要从这个地方往这个地方去推。在解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先成就解呢，怎么样去成就呢？就现在我们啊，我假设大家都初学了，我是初学，我也假设各位是初学，就是如何从深得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让它解成就，相对成就就是文慧成就嘛，嗯。所以还是以中道法为中心做开示，而这开示呢，第一支正见支要先成就，然后第三个就是理性的自由。就是理性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所以这个就是让佛法多才多姿嘛，嗯。好，这个最主要就在说明那个理性的就是智慧啦，智慧的特性嘛，就理 这一段文，其他各位自己看，我说的就是第三个引文。老实说，我的这个是在福言闲话当中说到了，关于我的教学态度，就导师的教学态度，因为导师在是福言领导修行者嘛，领导修学的，领导修学的，在当时那福言金色嘛，领导修学的就是导师，在领导修学过程当中，导师说他的教学态度啊，一向是尊重自由。什么叫尊重自由？就尊重智慧啊！我说希望这一段文啊，就是于学上自由，不强人以从己。导师后面还一再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希望能够大家知道的。就是我想这个会跟那智慧要做一些连结了。智慧，因为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好乐都不一样啦。而且老实说，他自己抉择出来也不一定就是完美的啦。而且每个人的根性思，如果思想定义那完了，思想一定是自由抉择。但是在自由抉择，我们要恭敬，要恭敬的依着我们的人类的范型，那个意念圣，然后的去。我引第三个引文，主要是在说明我们去了解导师为什么学上自由这一部分，充分的哦，所以跟导师学的哦，没有一个不是那个，不是有人问导师吗？怎么跟你学的好像都学的不太像，对吧？那如果读了这篇就可以理解，而且我们对于那个智慧，导师重视智慧的，对吧？导师说他自己分析他自己自证上的嘛，但是我深深觉得啦，自证上导师那个悲心，他特色是这样，但是导师在自证上过程当中呢，悲智交融，我深刻的理解，所以他愿生生世世哦，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类正觉之因而现身，生生世世哦，哇，那真的是，所以我是常这样说嘛。我们觉得我的智慧提高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观察自己哦。我的慈悲有没有跟着提高？如果我们的慈悲没有跟着提高哦，我们学大圣嘛，学得不够善巧。你看导师，你看导师他这样分析，说他是比较相对于三种真相，对吗？我说他自真相，我是说，真正觉得了导师这样的自真相哈，表现出来的哈，大悲，大悲。就好像啊，我们说般若跟方便，对吗？般若方便是般若的方便，那什么方便呢？方便要做什么？利益众生啊！我上次也不是跟各位这样说吗？导师他的特色，导师自己跟太虚大师的特色，导师自己做一些比较，说导师的特色是重于变异，太虚大师的重于圆融，是吗？但是我不是也跟各位这样说吗？尤其真不知道要说一下，对吗？纵观一切佛啊，我说。导师自己也这样说，离开金眼没有惯色啦。离开了金眼，你惯色就是混乱都把它放在一起，那不是惯色。同样，离开惯色就没有金眼啦。一离开惯色，你的金眼就把它割裂开来啦，割裂开。导师说，他虽然是每一个字不一定是这样说，但是意思就是这样。这个好在导师那个色大圣论哦，戏缘当中，现在没有了。因为落掉了，但是导师在其他的一样了，就是还是有留着了。那但是那不是用些变缘，是吧？啊，当中就有说到这些。但是我深深觉得，就是导师那变异啊，成就他的善观色，一样就是在自真上成就他的大悲。所以法界等流当中，导师说那个，我们一般说世尊是法界等流说出来的法嘛，正道实相而说出来的法嘛。导师加另外加一个大悲等流，大悲等流说出来的，像这些哈，就是关于那个性智意足啦，悲智交融啦，跟智慧有相关系的，用智慧来提升。所以导师，我刚才说到了那个佛学院的见解，那个右边那个是跟就是即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意足真法界啊。那左边那个莲呢，就是。因智心悲，悲依智导。你看，因智来心悲，然后悲呢依着智来导。慈悲不能够变成烂好人，对吗？不是佛教界有一句话吗？慈悲生火海，什么方便出下流，对吗？慈悲方便都是好事啊，但是小心不要出了一些问题，是吗？慈悲不是做烂好人哦。佛法真正的慈悲， 导师不是在佛法概论这样说到吗？是能杀能淫能盗的，但是为了一切众生。不是我现在难过了，我现在没有那能力了，但是佛法是可以的，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不自关切，宁愿只做地狱也要救拔众生，为了不让他堕无间地狱杀他，我宁可堕地狱。佛法是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呢，那要跟法相应呢。所以那不是慈悲，不是善好人啊，真正的慈悲那不一样的啦，那跟智慧相应的，那真不一样。佛法能够改善我们到什么程度，真的是不可思议啦，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个人可以好像我这个贪嗔痴嫉妒，无名凡夫，没有福，无闻没有福的凡夫，能够这样去观察到了，观察到。当然观察的很肤浅啦，但是可以知道目标远大，但是从我们这边出发，这些都不是随便说的啊，都是导师一的那个很理性的说法说出来，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自己能够在就是依着这样的说法，让我们用正见记住的时候，信心能够宗教情怀能够跟着身上，希望啦，希望。所以也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个自由抉择之可贵，智慧。所以导师完全没有压这一部分。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了，自己这个之后，我们还是要真正恭敬的，真正恭敬。导师也非常非常恭敬的，非常非常恭敬。啊，其他的各位就自己去看他了。附录四那是虚大师的那个《菩提老师里广论序》前文，我放在这里。关于我本来要放那个虚大师的，关于就是导师跟虚大师之间的有同有不同，我本来有想放那个译印度之佛教，再译印度之佛教，还有导师有那个虚大师有一篇非常好重要的一篇文章啊，我怎么样贯彻一切佛法，那个在那个太虚大师选集嘛，导师有选集有三篇，那在下边当中。附录五那三成究竟或一生究竟，那就各位自己看了。好，接下来就要说到那个附录六了，就是太虚大师跟印顺导师的异同。现在已经有那个不单单是导师有光碟了嘛，太虚大师也有光碟嘛，可以去查一下我刚才说的，那接着看，或者是查那个有那个虚大师也都有那个资本的啦，可以查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呢附录六，太虚大师与印顺导师的异同。基本上我有用到二之一，对吗？二之一就表示有二之二嘛，哈。那我们先看到就是人间佛教与人生佛教的异同。第一个引文、第二个引文都是在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说出来的。我们看第一个引文，少壮的人间佛教。宣传人间佛教当然受到太虚大师的影响，但多少有些不同。基本上导师把它分成三个不同，对吗？有一二三嘛。在民国29年，虚大师在《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中，我说刚才也建议各位就看这篇文章，那个太虚大师真不得了啊，容贯性，然后教理行，不是我们有教理行果吗？用教理行来去做判。啊，在当中有说到行嘛，教理行的那个行。行之当机即三依三去，以为现在这个时代是依人成正行果而去尽修大圣行的末法时期。应该依人成正行先修成完善的人格，由此向上增进，乃可去进去大乘行。对于这些啊，导师这样做，我那黑体字嘛，哈，虚大师的这样的说法是能够适应现代根基的，这没有问题。但是说到这个是末法时期应该依人成而去入大乘行，它是没有经说的根据。说末法时期要这样来行是没有经说的根据的，不容易为一般信徒所接受，反而有的正在宣扬什么称名念佛 是末法时期的唯一法门，对吗？但是虚大师说，末法时期是要依着人人正行进入大圣，而这个是没有坚守的根基了。所以导师要从佛教思想的演变中探求人间佛教的依据。所以导师在佛教思想的演变中探求道的人间佛教的依据是什么？就是初级大圣。例如在印度之佛教，导师不是把印度佛教史分成五期吗？诞生、童年、少壮、渐衰、老死，分成这五期。从现象是这样，但是它现象为什么会表现这样？一定有它的原因，一定有它的原因。表现出来是这样，但是一定有它的原因。而那个少壮期，导师要弘阐的就是少壮期。童年期当然是可以赞叹的，但是少壮不是更好吗？导师要说的少壮期就是初期大圣，这个少壮期就是这个就是少壮的人间佛教，那就是初期大圣。初期大圣表现出来的为什么是少壮啊？在知见上表现出来就是性空为明晰，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就是无量劫的大悲心行，就是空有无碍的大悲心行表现出来，那就表现是少壮期。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演变过程当中，人间佛教的依据就是初级大圣，只是导师在初级大圣佛教之前开展当中这样说到了，因为在初级佛教的开展呢，有种种面向去做开展。种种面向去做开展，就是好像有人有三大特胜嘛，用信念的方向去做开展，也用慈悲的方向去做开展，也用智慧的方向去开展。慈悲智慧的方向去开展，就般若经开展出来。般若经也说到了那个广大行，因为菩萨就广大行，但是他到底是重在般若。信念方面呢，就表现在那个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在初级大乘的净土法门表现在两大类，就东方净土跟西方净土。东方净土跟般若经比较相应，西方净土跟华严经比较相应，这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出来。但是不管怎样，就是表现在信心的，表现在智慧的特别开展，但是表现在慈悲的呢少，没有充分的开展，但是开展出来，但是没有充分开展。你看哦，在般若经表现出来的那个慈悲都表现在大菩萨的大菩萨，你看华严经也都表现在大菩萨，人间菩萨的那个去开展那个慈悲没有开展的好。基本上在初级大乘开展的充分开展就是信心信念的这一部分的，还有跟什么智慧的这一部分开展。我是刚才说到般若经，般若经它般若，但是它也是菩萨广大行，菩萨广大行当中去观察，它是很不是像那个把那个大悲的六度没有充分开展出来。但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依据就是初期大乘，都是开举得出来的哦。否则虚大师说末法时期就人生佛教就人菩萨行来以人进去佛道，那你看现在哪里有这个？没有经说的依据，不容易得到人们的信受。所以导师的理论的说明不是为了理论说明而理论啊，导师是为了行见而说。所以有人问导师说，你自己说你谈修行的有，你自己说哪几本书你要谈修行？导师随便几两本，就是怎么知道？怎么知道？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一看就是谈修行。导师另外几本就是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哦，奇怪，这不是都是最大一本，而且里面说的就是理论说明。导师说，你不了解什么叫做菩提心，你不了解什么叫菩提心，你说你发菩提心，你说你修菩萨行，所以导师说这是修谈修行的。你看，所以啊。为了行见的佛学，不得不要有义解的佛学，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看到导师的宗教情操，导师的悲心，真要看到。你看，这么衰老当中，还要为了佛弟子的正见， 有些人说啊，导师你为什么不多写一些？不是以前都很多人说看到导师的这么多书，没有看到说修行的什么，不知道导师的慈悲了。导师希望用在正见当中提升我们的信心，在正见当中来提升我们的信心。不是以前有个公案吗？不是一个人在念六字大明咒吗？念得放光动地，那个连那个他那座山都放光。不是有个修行人经过，看到有一个修行人到那边去跟他讲，但是他念错一个字，对吗？音念错，念错。他可能想，不是念牛，不是哦，好好就念了，是吧？要先念。但是呢，大修人哦，他跟着大修行人的那个音去念了，好啊，大修行人就走了啊，他走了一转身，回过头，哦，那没有光了，他说糟糕糟糕，错了错了，赶快回去跟他说啊，对不起，我说错了，你念的才对。哦，他心情又起来，哦，又放光，这不是佛法真正的智慧了。有没有他功德？当然有，他能够念到放光，然后念哦，我再怎么念哦，无效。有人一念观世音菩萨就现前，我一念再怎么念而不现前。所以我的意思在说，我不是在否定那些，我说那个不是佛法，不要只是质疑这样。所以我说理智的宗教正见，那才不会倒啊。有智无信就长邪见了。所以正见的提升，我们要信心的增强。什么叫信心的增强？有没有恭敬啊？有没有恭敬？所以我们自己要观察我们自己恭敬，我们那非常非常重要。但是这个恭敬呢，这个我再插出去说一下。现在不是有臣服吗？臣就是臣子，君臣那臣，服就是心服口服那服。宗教不是你看啊，现在那个移邪的啊，那个外道那移邪啊，臣服在什么底下？臣服在什么底下？我的信心不是表现在这里，我们的五体投地当中，不是外道那个臣服，不是就好像那主仆，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我们都要深刻的去体会呢。以前对那臣服啊，比如说那个救赎啊，宗教就是救赎，包括那个天主教不是有那救赎卷吗？哦，他们的圣经是旧约契约，我打旧约跟新约，对吗？就是人跟神跟人的契约，对吗？所以那些都是离开人往外看，往天上看。所以我不是说友情破折号人类为本的佛法吗？这个随着我们的那个知见提升，我们接着我们的修行提高了，这个都要随时做检责的，包括外道的一切的科学哲学都要去观察。导师说第一个特胜就是佛法是宗教，这个都要去观察世间的除了宗教之外的一切的人生救济理想的目标。你看科学啦、哲学啦等等的都没有宗教的这样的就近理想，但是一般的宗教就近理想那个因为智慧不够，所以迷信了。所以哲学家看不起宗教，哲学家看不起宗教家的，但是有些哲学不能解决问题，那是宗教问题，对吗？科学家也不看不起哲学家，都是整天都在想。但是哲学家有些不能解决，他说科学家不能解决问题，他说这是哲学家的问题，对吗？又看不起，因为从宗教分刚开始有宗教，后来又分出哲学，然后哲学之后呢又分出科学，是吧？后后看不起前前。但是后后看不起前前，但是后后要解决问题比较小，所以大的问题还不能够解决。他说他也是心安理得说，这不是我要解决的问题啊。你看佛法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而且那法呢是能够改善我们人生的，能够把我们那个人的最究极目标理想那一部分彻底的展现出来，但是它是理智的，所以一切进步时代的一切的理论佛法都可以领导，不是我能够领导，我没有办法领导，这是佛教是可以的，佛菩萨是可以的，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所以这个用史实理智的告诉我们， 这才不会倒，否则我们是一不小心就会倒掉的啦。然后第二个不同就是大师的思想核心还是中国传统。中国佛教传统是什么呢？就是台贤尽力，台贤啊理论的，尽力呢主要是实践的特色啦。但是这些都是怎样？都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了。中国佛教的特色，本是初期大圣的方便道。这个刮胡啊，本是初期佛教的方便道是什么？是指那个净了、啊，台贤禅净这些思想。如果以印度佛教史来看，它是属于后期大圣的。在这一思想，在中国佛教啊，导师在那个谈入世以佛学当中列举的三个意义，就理论的特色是自圆，方法的特色是自简，修正的特色是自顿，所以呢圆顿都是圆，圆是最高，但是须大师把它分成圆顿跟圆见。人生佛教是属于圆见啊，圆见圆顿就是那个台贤禅见，包括须大师在其他地方密也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身心深切的修学者没有不急求成就的啦，因为圆简顿没有不急求成就的，一生取半，三生圆正，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吗？立地成佛，或者是往临终往生净土，就大大的弘传起来。所以真正的大圣精神，例如弥勒的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这个光武老师把它加进去的啦，因为有些人误会了，所以老师说不修生禅定，不断尽烦恼。从如果在经文是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因为后来有些误会经文了，有些副作用，所以老师把它加进去。从广修利他的菩萨行中去成佛，这样的法门，包括人生佛教，须大师要提倡的人生佛教，人生佛教可以说就是大圣，符合大圣的精神。这个在自圆自顿、自圆自简自顿的传统思想当中是不可能发扬的。所以须大师啊，除了圆顿之外，还有圆见。又说到是末法时期要说明，导师说这个不能够得到人们的幸福，所以导师要去证明，就初期大圣是在不可能发扬的，一定是急求嘛，因为是圆简顿，所以一谈到修行，不是禅宗就是净土宗，一谈修行，那就是这两个。虚大师说，人中国佛教是说大圣教，修小圣行，等于说思想跟实行真的是这样不相关的啦，不是的啦，尤其在宗教当中不是这样子的啦。老师说中国佛教自以为是最上圣的，所以他的修行也是最上圣的修行了，就是自圆自简自顿。此一些的秘密大圣佛法，老实的就以菩萨行是迂缓的了，他是顿根修的了，而展开极生成佛，极生成佛就极天色生成佛的异行圣呢，本来是异行道，现在变成异行圣的了，可说是这一思想的最后一着了。导师说他是从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发现了这一大圣思想的逆流，就是佛的本具本来是佛等等的这样的论呢，所以断然赞同，断然导师说断然赞同哦，佛法跟初级跟大圣佛法的初期衔接。所以第三个就是佛法本是人间的啦，本是人间，但是到了大圣佛法呢，就是由于理想的佛陀多少神化了，天菩萨也出来，而那天呢主要是鬼神天，越往后期越鬼神天，以后在初级大圣也有龙啊，龙菩萨是吗？发展到印度的群神以神教的行为仪式都与佛法融合，这不必到秘密大圣，后期大圣都出来了，后期大圣，初期大圣还以人身庄严的天人，还以庄严的人身，后期大圣渐渐的就不是这样，一句秘密大圣更是了，那鬼神异界天愤怒相惧贪相的那些生出来了，这是人间佛教的大障碍。所以在民国30年写那个人活在人间，就明确的说到 佛陀怎样的被升到天上，我们还得照样的照被升，怎么样被升，我就怎样的要把他请回人间呢？欢迎到人间，人间佛教的信仰者不是人间就是天上，此外没有你模棱两可的余地。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天的这一部分的容忍。虚大师跟导师之间有不同，有不同。所以对于那个，所以对于导师的人间佛教，导师虚大师认为他割裂了，割裂开来。希望这一部分各位在可以去看那个附录六、附录七，可以去看它。讲这些，我只是在说明说，什么叫做人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那是非常深细的。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有点滑动。因为啊，我们人类啊，终究啊，你看宗教都是离开人去看呐、啊，往外看。刚开始是鬼神、巫教嘛，鬼神。越高级的宗教越往天看，然后一神教、创造神，但一神教是创造神，都是往外。希望呢，我们在修学佛法是宗教，但是从人出发。稳稳的从人出发了。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嗯，那我们来回向。